尊敬的校长，尊敬的黄教授，各位领导、教授、嘉宾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安徽大学方东美研究所开幕典礼，大学能为方教授建立一个研究所啊，我们感到无限的欢喜。回忆57年前，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，那个时候我26岁，很难得我们有缘认识了啊，还是同乡的关系啊，老师是桐城人啊，我是渝江，我们隔得很近。当时我的生活非常艰难，想上学交不起学费啊，但是很想啊听听他老人家所讲的哲学课程。我写了一封信啊，也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老人家，希望他能够准许我到学校啊旁听他的课程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回来我一封信，约我到他家里去面谈。他住在台北古岭街60号，是台湾大学教授的宿舍，是一栋独院的日本式的洋房，环境非常优雅。我见面之后，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，也相当于面试啊，问我家庭状况啊，现在这个生活工作状况。问我过去所学的。我告诉他，我说我在学校读书啊，有抗战期间失学了3年。我只有初中毕业啊，但是对于哲学呢非常向往，没有认真学过，也没有人知道。他看了我很久，问我你有没有骗我，我说没有啊，我说我想跟老师学一点东西，是句句都是实话。他说你写的信跟你写的文章，他说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啊，所以他怀疑的就是这一点啊。我向老师报告，虽然我失学很久，但是喜欢读书啊，始终啊没离开书本。 所以写东西很勉强啊，请老师指教。老师告诉我，现代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说你如果到学校啊，去听课啊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几句话听了之后啊，我就感到很沮丧，啊，老师拒绝了，啊，真的很难过。看了人家也看出来了，啊，我们沉默了大概五六分钟，啊，最后他老人家开口，他说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两个小时课。这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。啊，我不敢要求，我也没有钱交学费。啊，这是他老人家很慈悲。啊，愿意教导我。说在到十几年之后，我在回忆想这段事情。啊，老师这是素昧生平啊，这第一次见面。啊，虽然是同乡在台湾很多人呐、啊。啊，得到老师的厚爱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从小时候家里父母教给我们尊师重道。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，我对老师的尊重啊，礼节在他看到的啊，我给他写的信是毛笔公楷，规规矩矩的，写的一篇文章也是毛笔公楷写的啊，大概写这样的文字的学生呢不多啊，我写的字不算好，但是很规矩啊，端端正正，啊，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，啊，就从这里看得出恭敬。印光大师说：“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”我们有十分对老师的沉静心，啊，大概就是这一点的关系，啊，得到老师的厚爱啊，让我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，在他的小客厅一张小圆桌上啊，我们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课是这样上的。这魏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教我，不让我去旁听呢？以后我想到了，我是一张白纸，想学这学没学过，也没有人指导过，就像画画一样，这个白画他爱画怎么画就怎么画啊，不是一张报纸啊，不是没有一点染污啊，所以我知道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师承啊，他认真负责啊，不让你有染污。我们如果到学校去，一定会认识很多同学，认识很多教授啊，会听到很多啊不同的这些方面的说法，会把我搞乱了啊，所以这个方法叫我呢学一家之言啊，他对我负责任，帮助我砸下了这个哲学的根基啊，这是我一生感激他的。更感激他的呢，是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，实际上啊，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啊，从西方康德讲起啊，讲到这个中国，最后讲到印度啊，在印度做总结的时候，他给我讲佛经哲学啊，那个时候我不信宗教啊，我的头脑里面呢认为佛教是迷信，而且呢佛教是个泛神教 多神教在宗教里面呢也属于低级宗教啊，所以这很难接受的啊。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我说这个佛教是宗教是迷信，他哪来的哲学啊？他告诉我，很严肃地告诉我，他说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我是被他这样教导之后，对于宗教啊，对于佛教才重新认识啊。那么他告诉我，佛教这个佛教佛的这个哲学在经典里头啊，不在仪式，这你到寺庙里面你看不到。他告诉我，古时候的寺庙，这些出家人真的是有道德有学问啊，他真有功夫啊。但是现在寺庙了，已经走向宗教了，宗教化了啊，走向形式了啊，着重仪规而丧失了学术啊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要从经典下手。他老人家改变了我的错误的观念，也改变了我一生啊。那么接触到佛经之后，大概不到两个月，我有缘认识了张家大师啊。那这是一个专业搞佛教的啊，搞这个佛经哲学的。我那个时候脑子里是佛经哲学啊，专业搞这个佛经哲学，这个难得啊，这不容易了啊。张家大师奠定我佛学的基础啊，他老人家教我啊，教我读释迦方志、释迦谱啊。他说你要学佛，首先得认识释迦牟尼佛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传记里面呢，才看到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求学啊，30岁啊成道啊，跟这个中国孔子相仿佛，夫子射无由志于学，30而立啊。释迦牟尼佛的时候19岁出去求学，也是30而立啊。30岁他彻悟之后，就从事于教学啊，一直到他过世啊，他是79岁啊过世的啊。所以在经典上记载，将近300余会啊，说法49年，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半班，30多次教学49年。用我们现代人的看法的是，释迦牟尼佛应该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啊，他不是宗教啊。但是佛教呢，现在已经变成宗教，我们也不能否认啊，这是我们的认识清楚的啊。我向老师请教，我说老师，你这个佛经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啊？老师告诉我啊，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有一个阶段呢，他生病在峨眉山养病。峨眉山是佛教的四大道场啊，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幽静，我去过一次。他在山上报纸杂志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佛经，所以没有事情就是看见，越看越有味道。啊，他接触佛法是因生病而开始的，啊，一接触之后，真的他欲罢不能，一生就没有离开佛教的经典，天天读经，啊，所以在晚年在台湾大学，他开的课程，啊，都是大单元，啊，他开过讲过 这个大乘佛学、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，一直到他退休，退休之后被辅仁大学请过去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华严哲学。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也是79岁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但是他教学的时间比释迦牟尼佛长，他20几岁就开始出来教学了，也就是名教授了，那么我们有幸遇到他老人家，所以张家大师帮我奠定基础，那我这个行业，是真的是老师指引的，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，大师告诉我，你一生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，你就学对了，释迦牟尼佛那就是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，所以我以后张家大师圆寂之后，我就跟李炳南老居士，这个老人通宗通教，儒释道都贯通，非常难得。他老人家的年龄大概跟这个张家大师差不多，大我39岁，方老师大我20多岁，父亲这一辈的，所以我在李老师的麾下了学了7年，学这个经教，学了7年，这出家，我一出家之后就教佛学院，就开始教学，就开始讲经，那一年是33岁，26岁开始跟方东美先生学，跟张家大师学，这个33岁教佛学院也出来讲经，到今年50年了，50年我证实老师教给我的这3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那就是肯定释迦牟尼佛是大哲，是圣哲，佛经是高等哲学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在这57年当中证实了，所以这样的一种无比殊胜的学术，而被一般社会大众疏忽了，认为是宗教，认为是迷信，而不去碰它，这个是让我们感到很痛心的一桩事情，所以我知道之后，我就认真努力修学，老师要我把这个事业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，真的从佛界佛法里面讲呢，这得三宝为神的加持，能有这一点小小的成就，今天我们看到学校这个办这个研究所，也是纪念我们桐城派的这个后裔大德方东美先生，我感到非常的欢喜，那么听说明年这个前所长建议明年是方先生100周年的纪念，这个安徽大学、台大、辅仁大学想联合办一个大会，那么有这种活动呢，明年我一定会参加，我参加的话，我非常感谢大家，也感谢老师对我一生的这个影响，这个给我们真正的这是重新在认识佛教，它是学术，是世尊一生的行医，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我们要重新去看他，要向他学习，他的这个教学确实 可以化解冲突，可以带来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。那佛经的内容我们归纳起来啊，我学了五十年，讲经五十年了，学了五十七年了啊。那我们总结佛所讲的内容，不外乎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哲学、科学，都讲到登峰造极，太难得了啊，就值得我们终身来学习啊。今天在这个大会上啊，这个所长啊要我讲几句话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的方便啊，今天我在香港呢啊录的这一段啊立刻传过去，听说明天呢这个活动就开始，我非常感谢啊，也祝福这个研究所成功，希望研究所的时候能够继承方先生的学术啊，对于中国这个社会啊会有所贡献。谢谢大家。